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在此也问候大家，中秋节快乐。前两天大家都过节了，是吗？中秋节。那在中秋节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我们的家人，对不对？想到在中国的父母，想到我们的兄弟姐妹，想到那个团聚的日子。我们在地上都是这样的盼望着亲人的团聚。你知道，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这些蒙神所拣选的人，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盼望，有一个更美好的团聚，那是主耶稣基督，他再来接我们到永恒天家的团聚。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是一个的团聚，是天上团聚的一个的演习，一个的预言，让我们在这里得享天上的福乐。上一周路加牧师给大家分享了进迦南之后谁是我们的什么呢？
敌人。
敌人。弟兄姐妹们，进迦南容易不容易啊？进去容易的，可是要征战，要得到那个地，却是怎么样呢？不容易的。过红海好像也是这么容易的，凭信心就过去了，对不对？我们得救也是这么容易的，只要借着信就得救了，借着信我们就得称为义了，我们就因信称义了。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团契一直在查考罗马书。我们知道，在罗马书一到十一章的里面，保罗他描绘了一个被神定罪的人，一个活在神愤怒之下的，一个等待着审判的罪人。罪人的结局是怎么样？罪人的结局就是沉沦，罪人的结局就是死亡，除非他的罪的问题被解决，除非他的罪得蒙赦免。可是凭着我们自己人的本相，凭着我们自己的所谓的一点点的功德，我们无能为力。那一些的功德在神的面前不过是车水杯薪而已。所以天父上帝差派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你为我道成为肉身，为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单单因着相信，我们就被称为义了。我们单单借着相信，我们就得蒙救赎，与神和好了。我们也借着相信，因着圣灵的洗，我们得以脱离罪恶的辖制，得以脱离死亡的阴霾。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了，我们是已经是过红海的人了。但是神的心意并不只是让我们过红海，神的心意不仅仅是让我们称义，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说罗马书一到十一章是在讲因信称义的问题，是在讲如何得到新生命的问题。十二章开始就开始在过约旦河了，十二章开始就进入到在迦南地的征战了。十二章开始就要讲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如何过一个以福音相称的生活。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如何过一个新的生活。在上讲的信息里面，我们提到当我们因信称义以后，保罗告诉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做什么呢？活祭。他说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侍奉。弟兄姐妹，上一讲我们讲到理所当然的 侍奉，我们理所当然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理所当然是因为主做成了。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了，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成了，所以我们今天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在神的义上与他有份了。我们因着信，神白白的义、白白的恩典就加添给我们了，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神的恩典。因此，今天我们说我们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侍奉是一个活祭的侍奉，理所当然的侍奉是活祭的侍奉。既然是活祭的侍奉，使徒保罗在这里提到，那就要有一些的原则，弟兄姐妹，活祭的侍奉是要有原则的，绝对不是枉然的，绝对不是随心所愿的。活祭的侍奉需要遵守一定的原则。那今天我和弟兄姐妹一起来看一下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教导我们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感谢主，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永不改变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再一次用你的爱聚集我们，在你得胜复活的日子，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来呼求，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求怜悯，我们要蒙恩惠，我们要让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是的，主啊，凭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是远离你的；凭着我们的本相，我们都是不认识你的，都是与你为敌的。但今天，主，我们蒙了你何等大的恩典，白白得称为义了。今天得称为义的人来到你面前，我们敬拜，我们侍奉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求你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求你登上今天我们整个崇拜的宝座。愿主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愿主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得到彰显。主，我们献心灵，求你保守我们余下的时间，也保守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人在这里，我们的心也在这里。求主你让我们的心像世界所关闭，让我们的眼像世界所关闭。今天来到这里，我们要单单注目在耶稣的身上。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单单来思想那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赞美，求主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如此祷告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弟兄姐妹们，我们因信福音，我们得到了新生命。新的生命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一定要有一些的彰显。我们说，我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面对着的不是一帆风顺；进入迦南地以后，面对着的是征战。进入迦南地之后的征战，不是外面看得见的人事物。进入迦南地之后，我们的征战最大的敌人是那个叫做我的，那个叫做自我，那个叫做老我，是那个从亚当出来的那个旧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侍奉我们的神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活出新的生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 但是那个老我，他不甘心，他时常在你我的身上发动着，他时常要挑动着我们，使我们那个救我的生命死灰复燃。我们说我们信到主了，好像我们跟随主了，但是那个救我的生命就好像那个草一样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不时又起来，又搅动着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呢？很难过。所以使徒保罗就知道，我们这些人要过一个活祭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他知道我们这些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活祭的侍奉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在这里特别给了我们三个的原则。什么原则呢？首先他说我们对自己不要有任何的看法，他说我们对自己要有成就感，弟兄姐妹们，要有有用感。活祭的侍奉，我们首先得认识我们自己是谁，我们首先得认识自己，要知道自己。知道自己是很难的事情，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应该可以做吧。今天有许多成功神学的人，有许多所谓的成功学一直在教你，哇，你要相信自己，你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成功，所以你就会成功。可是怎么样呢？事与愿违。每一个弹钢琴的人都希望自己是那个怎么样李斯特，都希望自己是肖邦。很可惜，穷其一生的努力，你都不可能像肖邦一样，穷其一生的努力，你都不可能像李斯特一样。因为人除了自己的努力，除了自己的勤奋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恩赐。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人我们要认识自己。不管我们今天有多大的成就，不管我们今天有多大的名望，不管你今天有多少的财富，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认识你自己，你要认识你自己，你就不能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了，不要自己把自己看得太伟大了。以前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啊，我觉得自己是很了不起的人，我常常觉得别人好像都不太如我，觉得做一些事情老是觉得都是别人的错。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是这样，认识耶稣以后我发现我还是这样，我以为认识耶稣以后我改变了，我以为认识耶稣以后我的生命被更新了，可是当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我跟我的同工有些意见上的不一致的时候，当教会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发现那个老我又开始出现了，我发现那个在我里面那个好像被致死的老我，已经被钉十字架上的那个老我又跳下来了，他在我里面发动着，他让我看，你看吧，你是对的，都是别人的错，这件事情没有做好，都是某某人的问题，这件事情让我们不同心，不是你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这个人怎么怎么糟糕，那个人怎么怎么不好。要弟兄姐妹们，那个我在里面发动起来，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那个字一样，什么字呢？叫臭，臭美的臭。大家知道臭美的臭怎么写的吗？上面一个自己的字，下面一个大，对不对？哎，不对，字大还要多一点，对不对？大字上面多一点才叫臭嘛。说自大一点就臭了，自己把自己看得高一点你就臭了，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你就容易出问题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们对自己要有有用感，首先我们要知道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要看自己看于所当看的。每个人我们都需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叫做谦卑。姐妹们，谦卑的功课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骄傲好像不要人教，天生就会，天生就觉得自己了不起。我的老大就很骄傲的， 常常我问他，你这个现在在这边在上课，我就问他说，老师讲课你能不能听得懂？我能听得懂的。我说你德语都能学了，你怎么听得懂呢？他说听得懂一点点。我说你真的听得懂吗？他说没有，我的老师给我翻译的，老师讲一遍德语，然后再用英文讲一遍，然后怎么有的时候他的同侪再帮他翻译一下。听姐妹们，人总是觉得自己都听得懂的，人总是觉得自己都很了不起的，人总是希望自己被怎么样呢？被称赞，人总是自己希望怎么样？希望被重视。所以很多人就是看自己过于高了一点，就是看自己过于之高，所以很多人就变得很自负，很多人就变得怎么样？很傲慢。曾经有人告诉我说，在国外，如果你旅行也好，你在外面，你看一些人是大陆出来的，或者不是大陆出来的，怎么看呢？他们大陆出来的土豪，一般走路是这样，昂首挺胸，那个眼睛是往上看的，一摇一摇的，这个一定是大陆出来的土豪。为什么呢？觉得自己很有钱，了不起，觉得自己怎么样呢？我可以买名牌的这些的包，可以在这边任意的挥霍的金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用结尾吗？昂首挺胸，自以为是。人自大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还了不起，对不对？人自大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怎么样呢？很重要。我们看我们自己很重要，觉得离开我就不行。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是教会的传道人。那我自己所带的教会所带的团契，比他们教会的话呢还晚4年建立。我们在同一个团契在服侍着。那他们的我们的团契刚开始在建立的时候，大概5-6个人聚会，那他们的那边就有20几个人聚会。跟5-6个人聚会呢，我这个人就喜欢到处跑，又跑到其他的城市、其他地方，有需要我就跑去了。然后他就说：“哎，明伟弟兄啊，你这样到处跑不行的。那他说你这样的话，你看弟兄姐妹的生命也得不到造就啊。”我就说：“你看你，我说哎，感谢主，你们这么20几个人，好几个弟兄生命都不错，都可以带查经的，应该鼓励他们来带，然后我们就可以往外走了。”他跟我说：“哎，不行不行，他们还没有成长啊，要多学习，要成长啊，怎么样了？这才可以。”然后常常我们一起陪他服侍，邀请他来我们团去讲道也好，邀请他出去配搭也好，他才能给我一个回答，就：“哎，明伟不可以，我们教会，哎呀，虽然小，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我们教会离不开我啊。”他说：“我离开我就不行，因为没有人带呀。”姐妹们，以前我也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教会怎么能离得开一个传道人？怎么离得开这些呢？后来当我读神学以后，哎呀，我的观念才被打散。我的老师给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告诉我说，教会可以离开长老，教会可以离开牧师，教会可以离开传道，教会不可以离开的是那位为你为我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教会是因为耶稣基督而被建立的，教会不是因为某一个传道人而被建立的，教会是因为那位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所建立的。弟兄姐妹们，有基督就有教会，一个地方被称为教会是因为有基督，被称为教会是因为有一群蒙基督的救恩所拣选所救赎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哇，我心里面豁然开朗，原来我以前的服侍，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服侍，我觉得自己还做得不错的服侍，不过是自己脸上贴金而已，不过是自己在那边自高自己，觉得自己重要而已，觉得自己的观点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错。真的有些人，哎，长得还不错，感谢主没有给我很好的资本，没有让我长得1.8米高，没有让我长得什么白白嫩嫩的，让我又黑又小又瘦了。如果比较高一点帅一点的，哎，我这个人还不错，你们高富帅走到了都一群美女围着，哇，每个人都要好像要哄着你装着你一样，哇，心里面就自视怎么样为高了，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有的人觉得外表很重要，有的人觉得怎么样呢，我的表现很重要，所以我争取要表现好一点，在公司要争取表现好一点，哇，得到人的称赞。在教会的话呢，可能在家也不读经不祷告，也不太愿意服侍，平时也不传福音，但在教会热心的不得了， 因为教会里没有人看得见，要得到众人的称赞，甚至有的怎么样呢？要得到一些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什么呢？很重要的学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是某某大学那个博士毕业的话，是教授。哎呀，这些人，小学无知的小民，跟他们讲话讲不清楚，怎么样呢？秀才遇到兵，有理怎么样？说不清。那我们可是文化人啊，就开始有点点自己沾沾自喜，有的人就认为自己的名望，要么是名人，自己的财富，自己的善行，自己的地位，就开始沾沾自喜。人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你就没有办法正确的认识你自己。这种姐妹，事实上当我们自己看自己过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别人都比你怎么样，比你差。记得上一次陆家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提到南京有两个博士，大家还记得吗？大学老师，然后离婚了。离婚的理由是什么呢？
哲学观点，
我不能够接受他的这个哲学观点，我不能够接受他这个学术的观点，所以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要离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什么原因啊，让人听起来真的匪夷所然的，对不对？怎么可能呢？因为人自己觉得怎么样，自己很了不起，所以人就开始在那边趾高气昂的说话，就要大声一点。大家有发现没？那些哎呀很有权势的人，很有钱的人，一说话就觉得很牛，很了不起。前两天中国很有名的一个生意人叫做马云的，大家记得吗？还记得哈？他怎么样？他离职的演讲，对吧？退休的演讲，哇，很多人在朋友圈说，哇，这个人很了不起啊，很有高度啊，哇，换一个舞台，换个江湖，真的吗？他背后的辛酸又有谁知道呢？若没有神，在他的江湖，你不过是江湖当中沉沦的那位而已。若没有神，你再会闯江湖，你不过是江湖当中的沧海一粟而已。若没有神，你所有的一切又如何呢？弟兄姐妹们，神不喜欢我们人这样的高看自己，所以保罗教导我们看自己要怎么样呢？要照着神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弟兄姐妹们，要看着自己要合乎中道。合乎中道在讲什么呢？你要平衡一点看法，要看着自己要平衡一点点，要合情合理，要思维正确，不要太高傲了，不要觉得自己太了不起了，不要觉得自己太重要了，当然也不要太自卑了。这不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对不对？谁要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使徒保罗劝我们要理智的来看待我们自己，要平衡的来看待我们自己，要正确的来评估我们自己。合乎中道，他在提醒我们，首先你要肯定，要肯定你是一个有用的人，要肯定你自己。神绝对不会造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对，神不会造一个废物的、没有用的人，神绝对不会造的，神更不会呼召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对不对？神造你，神造我，神呼召你，神呼召我，一定有他美好的心意在里面的，一定有他美好的用意在你我的身上，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要在你我的身上来实践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正确的看待我们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要懂得在神面前谦卑自己，我们要懂得以前觉得自己了不起的那又怎么样呢？一切都是神的。大家听过我们中国的那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叫做狐假虎威的故事吗？有听过哈？哎呀，狐假虎威，有一只狐狸觉得自己怎么样呢？了不起，对不对？ 哇，他常常躲在了一个老虎的后面，出去动物里的动物园里的森林里的小动物看着他怎么样了，哇，都非常的哇害怕他。哎呀，他走在老虎的后面，摇摇摆摆的怎么样呢？威风凛凛的，大家看到他，哇，都赶紧的逃。他一下子不是我就怎么样，就膨胀起来，就觉得自己，哎呦，我还是蛮重要的一号人物嘞，我还是蛮厉害的。你看，在这些森林里面，他们都要看着我，都要让我三分，对不对？都怕我，就开始了不起。他却不知道。那些动物们真正害怕的是谁呢？是老虎，而不是他。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不中道，无论你有多大的恩赐，无论你有多大的才干，无论你做了多大的贡献，你要知道，我们不过是瓦器而已。我们不过是瓦器而已。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有宝贝在我们的里面。是有宝贝，这个宝贝是主耶稣基督，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就的这一切，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不要有任何的骄傲的资本，不要觉得自己多么的厉害。当我们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只敢说，主啊，我是不配的仆人。这一切都是谁的呢？都是神自己的，是你所做成的。神让我们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不仅如此，神要我们在他的里面彼此要联络的合一，彼此要配搭的服侍。在教会里面的服侍绝对不是一个人挑大梁的服侍，绝对不是一个人面面俱到的服侍，又要讲道，又要弹琴，又要诗歌，又要敬拜，又要打扫，又要主持，又要查经，又要探访。哇，一个人全能的好像比耶稣都要厉害。他这样，耶稣没有做完全部的事情，大家记得吗？有人带着许多病人要去请耶稣医治的时候，耶稣怎么样？耶稣逃了，耶稣走了。耶稣知道他们来是要怎么样，要病得医治的。耶稣知道了他们是要应该他做完的。耶稣说：“我来是要传扬，是要宣讲神的道的。”耶稣知道。他来是要宣讲天国的信息的，他知道他来是要宣讲神国的福音的，不是那些的事情的。但这并没有说耶稣不做那些事情，耶稣知道他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在教会的里面，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千万不要自己觉得感觉好，千万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多么的厉害。我们要懂得彼此联络，彼此配搭。神看重的是我们彼此的配搭，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这个人是谁。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一群中国的牧师到韩国一间教会去访问，在访问当中，他们被安排坐在这个贵宾席的地方，在前面有一群特殊的人坐在那里。当开始在敬拜的时候，这些人坐在第一、第二排的那些人在前面唱歌，他们哇，他们听得很不是滋味，很难受。聚会结束以后，这群中国的牧师就找到那个韩国的牧师，问他们说：“哎，牧师啊，哇，你们教会这个敬拜很好，哇，讲道也很好，什么都好，就是前面那一群啊，五音不全，都不知道他们在发什么声的人，以后可不可以安排他们坐远一点，在那边，哎呀，整个聚会崇拜的氛围都被破坏了。”那个韩国牧师告诉中国牧师说：“啊，牧师，你们不知道这群人。”他们是在越战的时候，韩国的宣教士到越南去的。他们因为宣扬基督的原因，然后被抓了。那个越共的人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只要不认耶稣，就放了你们。只要谁敢说他相信耶稣，在传耶稣，我就把他舌头割掉。”他们坚信他们的神，所以他们的舌头被割掉了。他们舌头被割掉了，他们没有离弃他们的神，所以他们回到韩国，我们很尊重他们，我们给他们最宝贵的。所以你们虽然是贵宾，但是没有让你们坐第一排的位置， 我们挤到第一排的位置，应该给他们在座。弟兄姐妹们，人是看外貌，神是看怎么样？人的内心，要彼此的联络的合宜，没有一个人在神国里面是没有价值的。有一首歌叫做《主是陶匠，我是泥土》，大家有唱过吗？主是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就造我更像你。有唱过吗？我相信有的人唱过，有的人可能听过，有的人没有听过，没关系。大家知道，写这首歌词的人，这首创作这首歌的作者，是新加坡教会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一位老姐妹，她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她是在街上烤红薯卖的，卖红薯的。但神就感动她，写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主是陶匠，我是泥土》，求主来陶造我，来塑造我。不单单是新加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国也有一个人叫做小敏。神用他写了很多的诗歌，迦南诗选1000多首诗歌，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也是今天我们的海内外的环教一直都在唱的。但是这个人也是初中都没有毕业的，神同样怎么样？同样用他。我现在弟兄姐妹们，不要觉得自己不重要，不要觉得自己就轻看自己就自卑，不要轻看你，在神眼中你就是宝贝，在神眼中神就看重你，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不能高估自己，也不能怎么样呢？轻看自己。我们个人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的价值是在乎我们的身份。弟兄姐妹们，这两天陆家牧师也在提到说我们的身份和身体的问题，我们的价值是在乎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是在乎我们在基督里的新身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
Und dann sagt Jesus auch noch,
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身份是什么呢？
Ja, nicht,
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真正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
我们不应该每
这个身份决定了我们今天的价值。
So, das sind jetzt tägliche Sorgen, finanzielle Versorgung, Gesundheit, Anerkennung, Umfeld und so weiter.
比如说，我们忧虑我们的金钱从哪里来，我们忧虑我们的健康，我们忧虑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忧虑别人对我的表扬表彰。
无论是我的外貌也好，
Jesus sagt, dass darüber sollen wir uns nicht sorgen.Das Neue Testament sagt im 1. Petrusbrief, Jesus, also Gott sorgt für uns, wenn wir uns um seine Sache sorgen.
Jesus 跟我说这些事情都不应该我们自己来忧虑，因为彼得于书五章，说到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神必将顾虑顾念你们。
Und Jesus selbst, als er betet, das Vaterunser, macht er auch keine Pause und sagt, Mensch, was werden wir morgen essen? Er sagt einfach nur, unser tägliches Brot gibt uns heute.
Und in Jesus, wenn er sie zu beten hat, er hat gesagt, er hat nicht gebetet, er hat gesagt, morgen soll ich essen, sondern er hat gesagt, er hat gesagt, wir müssen essen. Er hat gesagt, wir müssen essen.
Wir sorgen uns um die Sachen, die wir eigentlich nicht beeinflussen können. Gerade die sollen wir an Gott abgeben.
我们经常去忧虑一些事情，就是这些事情，我们其实根本没有能力去左右这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就正好是这件事情，我们应该交托卸给神，因为我们自己没法去左右它。
Und schließlich, Vers 36, wachet alle Zeit und betet, dass ihr stark werdet. Wachet und betet.
那最后一个就是36节说，你们要警醒，常常祈求，警醒的祈求。
Wir sollen also wachen, wir sollen uns bewusst machen, was passiert. Wir sollen das mitbekommen.
那我们应该警醒，警醒现在正在发生些什么？警醒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Und dann sollen wir beten, um stark zu werden und standhaft zu sein.
然后呢，我们应该祷告，祷告我们应该有，我们祷告能够站立得住在神面前。
Wir müssen beten und uns von Gott unterstützen lassen, denn alleine schaffen wir das nicht.
必须要常常祷告，因为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是没有能力的。
所以神要看到我们的是一个彼此联络。
那神是100%的拯救我们。
Erst schickt er Jesus, um unsere Sünden schuld zu tilgen. Und dann schenkt er uns Kraft, um am Glauben
festzuhalten.
Das macht er, damit wir, wenn wir später vor ihm stehen, nichts vorzuweisen haben. Nichts, nicht kein eigenes. Das sind also die acht Dinge, die Jesus uns sagt, wo wir uns auf diese kommende Zeit vorbereiten.
这就是这八点嘛，就是耶稣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在这样的混乱时代，我们应该去怎样做这样的准备。那我再重复一遍这八个点，不要受迷惑，不要知道，我们要不要提前思虑要怎么做，为自己辩护。
Kein Haar von eurem Haupt soll verloren
gehen. 一根头发也不会掉落.
Seid standhaft und ihr werdet das Leben gewinnen.
你们要长存忍耐，便必得生命.
Erhebt eure Häupter, weil sich eure Erlösung naht.
你们要昂首挺胸，因为你们得救的日子近.
Beschwert euch nicht durch Rausch und täglichen Sorgen.
不要过度的饮食和乱酒，还有每日的忧虑.
Wachet alle Zeit und
betet. Ja, das
sind die acht Sachen. Und was gibt es sonst noch zu tun? Nichts weiter. Liebe Gott und liebe deinen
Nächsten.
Und ich denke, in dieser Gelassenheit und im Vertrauen auf Gott, das wird ansteckend wirken, das wird anziehend wirken und dann werden unsere Kirchen auch zu Lichtern in der Gesellschaft. Und der Herr gebe uns Kraft, in dieser Richtung zu gehen.
，我突然听到一个告诉他，我说：“基督信仰是叫人行善。”他听得很诧异，说：“什么是这样子呢？”我说：“是基督信仰的叫人行善。基督信仰是叫人得生命，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叫？叫人行善是外面一个声音告诉你这个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叫做律法。律法总是让人觉得不舒服的。” 人有一个天然的，我们说，当我们犯罪以后，有一个天然的违抗的心理。你越不让做的事情，他越要怎么样去做；你越让他做的事情，他越不想做。所以，宗教就是告诉你要做善事，宗教就告诉你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所以，人做的非常的困难。人想靠着宗教救赎自己，穷其一生也没有办法走出那个深渊。 但基督信仰不是这样，基督信仰耶稣来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就好像往下面流的河一样的，自然而然的就滋润了土地。我们结果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有了这个属灵的生命，你行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有了这个葡萄树的生命，你结葡萄籽，结葡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那个不是目的，弟兄姐妹，行善不是目的，荣耀我们的神才是目的。回归到那位创造我们的主，这才是目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今天活着，我们首要的目的是荣耀我们的神。我们对神，我们要归属感，我们要清楚，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 我们靠着我们自己，你不过是抓到一点点的沙粒而已，兄弟姐妹。穷其一生，你能够赚到多少钱呢？就算马云也好，就算那个所谓的比尔盖茨也好，他所拥有的财富，跟全世界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圣经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弟兄姐妹们，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两天也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我们大家常去吃的那个餐厅叫杨大，杨大餐厅的老板，我大概在大概20天以前听到说生病了，有人还跟我说，哎呀，杨大的老板生病了，我们应该去探访一下他。我当时我说哎，其实也是哈，我说那我们就想办法联系一下他，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嘛，去看看他，还没有联系上，突然就听到怎么样了，没了，就走了，就走了。弟兄姐妹们，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所以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我的心里是蛮纠结的。如果早一点，第一次我去的时候，第一次就问他要个联系方式，如果第一次有机会见到他，给他传福音的话，也许哈，也许他就得到生命了。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弟兄姐妹们，就是这样的，10几20天的时间，没有。人的生命就好像浮萍一样的，就好像空中的尘埃一样的，转眼即逝，就好像那个花一样凋谢了，弟兄姐妹们，凋谢了。我们要清楚，我们要归于那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的生命来自我们的神，我们所有的恩赐也是来自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有归属感，我们的生命要有归属感。在教会当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正如身上有不同的肢体一样的。哥林多前书4章7节，这里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哥林多前书4章7节，圣经教导我们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就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都是领受的，都是神给的，有什么自夸的呢？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有亿万的财富又怎么样呢？有那个再大的房子又怎么样呢？有多少的那个博士的学位又怎么样呢？你就比别人高一等吗？这一切都是怎么样？神给的。能够讲道又怎么样呢？能够施行又怎么样呢？能够在敬拜，能够在查经又怎么样呢？这一切都是神所给的，弟兄姐妹们。若离开了神，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益处。若离开了神，我们有什么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连我们自己的明天我们都没有办法把握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有时候可以想象到明天会怎么样。听说杨大的老板，他还在为他的将来筹划着，一个店还不够，还要开第二个店，开了第二个店生意就开始就非常的不好，那个店生意不好。我有认识一个，也算是我们教会的一位的弟兄，在上海的时候是温州人，也是算很爱主的弟兄。我为什么说爱主呢？因为他在上海的房子常常接待教会，也是给教会聚会在用的。但是有一点，就这个弟兄的话呢，比较的看钱财重要。一个做生意的人，一个拥有所谓的资产过亿的人，还喜欢去贪一些小的便宜。什么叫贪的小的便宜呢？2011年，我跟我的妻子，我们在离开上海，然后到菲律宾读书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妻子说，哎，他说胡金姐妹啊，你在这边你辞掉工作，你可以去申请这个叫失业金的，在上海可以申请3个月的失业金，你没有工作可以申请3个月的失业保险的失业金的。我说，哎，你怎么知道？他说我都做过的。他说怎么样，我有自己的公司，但是合伙的，我又挂在一个朋友的公司的下面，然后怎么样呢，我就去报了一个失业了，哎，就给了我3个月的失业金的。哎呀，我听到这样的人，真的我都不知道，好像说， 还是我们教会的人呢、啊、弟兄姐妹，还是我在带的人，我就不知道我的脸突然往哪里放，你知道吗？这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那个，我们说有钱人真的是怎么样呢，那个钱不知道从哪，有钱人是越有钱怎么样越小气的，表面上他们很爱主也愿意开放，可是在一些细节那里看到还是改不了那种贪婪的本性。弟兄姐妹，人觉得自己了不起，人总是看不起别人，可是神在这里却不然，他说每个人都有恩赐，每个人的恩赐是神所领受的。同样也有一个姐妹，也是我传福音给她，那她也比较特别，是她在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然后我把福音传给她，她信主以后也带了她两年的时间，最近突然给我发一个信息，告诉我说，哎，明伟传道，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我说什么事情呢？她说感谢主，神很祝福我，今年我的生意，公司的生意很好，我有一个50万的人民币要奉献，已经奉献了40万了，给不同的教会，还有10万，我也在祷告看神，那我在奉献到哪里？然后我就把我们 ECM 的那个通讯推荐给我说，你让你为 ECM 祷告，这是一个做校园施工的一个的团队，你为我们祷告，如果神感动你，你就奉献给我们好了。然后我说，哎，谢谢你的爱心啊，也求主纪念你，好好的祷告。然后他说一句话，他说，神感动我，让我有赚钱的恩赐。神兴起一些人愿意摆上做全职的服侍，让我们配搭起来一起服侍我们的神。他说感谢主，哎呀，神给我这样的恩赐，我很感恩。弟兄姐妹们，你看到神给你的恩赐，你为神感恩吗？你为神给你的财富感恩吗？你为神给你的恩赐感恩吗？神给我们个人不同的恩赐，目的是让我们来服侍我们的主。神给我们个人不同的恩赐，目的是要建造主的教会。弟兄姐妹们，对神要有归属感，我们不要自夸，因为我们的恩赐都是神所赐的，当然要归给他。以弗所书4:7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弟兄姐妹们，什么意思呢？从神来的，不是你的，拿着别人的东西有什么脸说这是我的呢？有什么可炫耀的呢？今天看到有些人在半个月前，大家记得吗？在加拿大，好，在这边也有，在法兰克福也有嘛，很多的留学生，有些开着豪车，哇，反对港独，怎么样怎么样，哇，怎么样的，要恢复祖国统一，在那边我开着豪车炫耀着，炫耀什么呢？那是你的吗？有什么是你的呢？所以我们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说，哎呀，请我们海外的留学生，你们爱国的心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请你们要注意保护你们在国内的家人，要保护在国内的家人，什么意思？哎，你要小心啊，那些都不是你的，那些钱来的也不容易的，好不容易贪一点钱被你们这么挥霍了，这容易吗？这个所谓的贫苦中的这个终于翻身了，对不对？我们无产阶级闹革命终于翻身了，拿了点资本就被你们这么炫耀出来了，万一被什么呢？被那些不法分子利用怎么办？被那些敌我势力、敌对势力利用怎么办？所以要保护你们在国内的家人。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懂得神是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不仅如此，神还赏赐个人，不但是现在，不但是过去，将来也是如此。雅各书1:17，雅各书1:17，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圣经教导我们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弟兄姐妹，那位赐恩典的神，他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说神赏赐人恩赐，过去赏赐，赏赐给摩西，赏赐给亚伦，赏赐给新约里面的保罗、彼得、雅各，也赏赐给 我们在宣教合场上的提摩提那些利提摩太戴德生，也同样赏赐给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们。他是那位赏赐的神，是那位不改变的神。弟兄姐妹们，神与我们同在，活着的侍奉不要高估我们自己，不要看你自己太重要，也不能低估自己。神拣选我们一定有他的用处，要知道神不会造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更不会呼召一个没有用的人成为他的儿女。神不单呼召我们，神还赐给我们权柄成为他的儿女，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我们不但生命是神给的，我们所有的恩赐，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也都是神所给我们的，这是神恩典的赐予。借着我们的相信，借着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我们就归入基督，我们就归入基督，我们就归于基督。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就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了，今天就属于那位创造我们的神了。既然归入基督，属乎我们的神，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活祭的侍奉第三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对神的家、对教会要有责任感。弟兄姐妹们，要有责任感。罗马书十二章七到八节，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圣经教导我们说，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这里就特别来鼓励我们，鼓励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恩赐，鼓励我们善用我们的恩赐，不是去比较我们的恩赐，不是用你的恩赐去跟别人来比较，而是用你的恩赐来服侍我们的神。专一，专一，专一，专一代表什么呢？你要有责任心啊，你要有责任感啊，弟兄姐妹们，要专心啊，不要三心二意的。不要怎么样呢？望着这山，想着那山，不要看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乃是要怎么样？要专一，专一在神所托付你的事情之上，不要因为别人的恩赐，你就耿耿于怀，不要因为别人有敬拜的恩赐在前面，哈利路亚，在唱诗赞美神，你就在那边，哎呦。为什么就他会唱，我不会唱啊？为什么我五音不全呢？就很不舒服。不要因为有人带茶巾带得好，哎呦，这个人为什么就他带得好，我就不能带呢？我就带不好了，就在那边心里不舒服。弟兄姐妹们，要为弟兄姐妹所有的恩赐来感谢我们的神，要懂得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因为这些恩赐是从神而来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当我们得到救恩之后，恩赐也伴随着我们的新生命赐予我们了。神将恩赐赐给我们，是我们在基督里新生命活出新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活祭的侍奉需要我们对教会有责任感，要有责任感，不要做一个没有责任的人。我们在地上，我们要有使命感，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目的在哪里，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弟兄姐妹们，有责任感是源于我们有使命，没有使命你不可能有责任感，没有使命我们活得很可怜的，在地上漫无目的的，好像水上的浮萍。风一吹，往东吹就飘到东边，往吹西就飘到西边，没有定向。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是有定向的。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我们的定向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盼望 就是那个永恒的家，那个地方叫做天国。神赐给我们有使命，让我们在地上完成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弟兄姐妹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神赐下了不同的恩赐，有什么恩赐呢？这里面提到有那个执事的恩赐，有说预言的恩赐，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各样的恩赐，还有怜悯人的恩赐。这些恩赐赐下来的目的绝对不是让你炫耀的，这些恩赐赐下来的目的绝对不是让你自己在那边握在怀里感谢主，哈利路亚，我有这个恩赐了，而是让你要服侍的。弟兄姐妹们，若不服侍，终究神要把这个恩赐怎么样收回来的，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给你你不用，神说那就是浪费，白占土地，那就是怎么样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所以一定要怎么样把它收回来的。神在圣经里面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啊，大家记得吗？他说如果不接葡萄，这个枝子就要被怎么样呢？剪掉，不但被剪掉，还要被怎么样呢？被烧掉。弟兄姐妹们，要被烧掉。不要觉得好像这样，哈利路亚，我有恩赐，我开心的不得了。恩赐让你去服侍的，你服侍吗？你在神的人，你有责任感吗？还是觉得可来可不来无所谓，反正这个信仰是我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而已。我们来到教会好像就跟那个中国的老大妈在广场跳广场舞一样，咚咚咚咚的跳跳就是了。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满足我们神的心意的，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敬拜我们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给我们恩赐，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当用我们的恩赐在教会当中来服侍，我们要用来服侍，服侍的目的是要怎么样？要荣耀我们的神。服侍的目的绝对不是荣耀你自己。作为传道人，传道人常常会被试探的，有姐妹们。讲完道以后，有的，哎呦，弟兄哦，你今天讲道讲得真好，嘴巴上说，哎呀，没有了，哎呀，都是神的恩典，心里面说乐滋滋的，哎呀，是呀，哎，还不错了。弟兄姐妹们，哇，荣耀，谁的荣耀？神的荣耀。讲完道之后，那个荣耀归给谁呀？归给神，在上面在敬拜啊，弟兄姐妹，哎呦，今天我们的敬拜真好啊，我们的敬拜的弟兄姐妹带的真好，感谢主，哎呦，你看我就是带的好，我都比某个人带的好，还是我想带绝对没有这个效果，哎呀，感谢主。我嘴巴上说感谢主，心里面却怎么呢？沾沾自喜。弟兄姐妹们，你的侍奉是这样子的吗？如果是这样的侍奉，赶紧下来，赶紧不要侍奉哈！你侍奉不但讨不到神的喜悦，还会积攒神的怎么样呢？愤怒。弟兄姐妹们，会积攒神的愤怒。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当用我们的恩赐在教会服侍神，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在一起，无论是敬拜团好，还是我们整个讲道，还是整个的教会带来复兴，我们要知道不是来一个人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我们要知道是圣灵在我们当中所行的奇事。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够一起来服侍，彼此配搭的合一，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神给我们个人不同的恩赐，让我们配搭起来来服侍他，要服侍，要荣耀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说要对教会有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绝对不是谁给你的，这种责任感不是传道人加给你的，也不是教会的长老同工会加给你的，这种责任感是圣灵在里面提醒你，你自发的，你主动的，是你自己在你的恩赐上你运用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生发起来的。你越服侍你越得力，你越服侍你越开心，你越服侍你自己的灵命越成长。弟兄姐妹们，服侍不是为着别人，服侍是为着荣耀这位主。服侍不是给别人带来益处，服侍我们自己的生命首先得到益处。 在服事中，我们的生命得到长进。活祭侍奉的三个原则，首先我们不要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不要自视清高，我们要诚实客观的态度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也不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们要照着神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弟兄姐妹们，神才是我们衡量我们个人的唯一的标准，对不对？神的话才是衡量我们的唯一的标准。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被神所造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被神所拣选，被神的呼召，被神所称为义的。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源于他，本于他，也该怎么样归于他。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归属管的，是归在基督的里面的。我们活的不再是自己，而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最后我们既本于他，归于他，那今天我们借着信而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进入到神的教会，我们进入到神的教会，教会是神的家，对不对？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是神的子民，这是不是我们的家呢？同样是我们的家。弟兄姐妹，我们的家，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尽上我们的本分，尽上我们的责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什么可逃避的，对不对？是应该的，在家里做家务事是不是应该的呀？我们如果结婚的人，当父母在家里面烧个菜，扫个地什么的，是不是应该的呀？应该的，没有什么可夸耀的，这是怎么样呢？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的侍奉很重要，是个重要的原则。对自己要有有用感，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也不要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神爱我，神用我，神一定要来塑造我。我的生命来自我的神，我也要归于我的神。神把我放在教会里面，绝对是有益处的。让我在教会里面用他给我的生命，用他给我的恩赐来服侍教会，彼此配搭合宜，建造基督的身体。感谢主，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低头来祷告。恩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是的，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很多时候看自己，不是看得过高，就是看得过低。我们常常不认识我们自己，但是今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使徒保罗将这美好的信息赐下来给我们，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身体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乃是你所赐的，也是主你所救赎的。今天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侍奉你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让我们要来侍奉你，让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侍奉你，也不是随心所然的，你让我们侍奉你也要有原则。我们要侍奉你，我们就要正确的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我们自己，正确的评价我们自己，不是按照人的标准，也不是按照我们心里面的衡量，乃是按照圣灵赐给我们信心的大小，按照神的标准看我们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主，你不单单这样提醒我们，你更加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一切都是本于你，我们的生命本于你，我们的恩赐本于你，我们也要归于你。主，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相信，让我们生命可以归于你，使我们这些也感染可以接在这个感染树上，使我们这些本是不配的人可以得称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主啊，你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更为我们预备了教会，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你为着我们的缘故，你赐下不同的恩赐给我们，你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配搭，用你给我们的恩赐配搭合一，一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一起来建造基督的教会，让我们借着彼此的配搭，我们学习谦卑；让我们借着彼此的配搭，我们学习合一；让我们借着彼此的配搭，我们学习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主，谢谢主你的同在，也宣主你自己的话语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就现在来做工作，让我们真的得到你的话语，就得到属灵的粮食一样，吃进去就能够对我们生命有益处。感谢赞美，如此祷告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